们一起在看神的话以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们就要用嘴唇来赞美你，愿荣耀归给你。在2015年的第一个聚会当中，让我们同心合一的赞美你，祈求的就是你的名得到荣耀。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产生影响我们生命的力量。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英文有句话叫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意思就是说你是谁啊？这个问题对好多人来讲真的非常不容易去解答。有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叫斯莱以马克。他年纪很大的时间，有一天他坐在这个公园上面在这个长的椅子上面坐下来，有个警察以为他是一个流浪汉呢，就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然后就问他你是谁啊。这个斯莱以马克就很忧愁地回答他说，我也想我知道我是谁。在工作当中的朋友，在餐馆工作的朋友人家问你是谁的时间，你就可能会跟他说，哎，我是一个厨师我是在餐馆工作的可能有人问我说，哎 Peter 你是谁，我就拿我的名片去来说，哎，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当传道人。很多人就是把他们的身份根据他们的名片来决定的，但是这个他工作的公司跟他的职位是不是都是代表他呢？我们在这当中有一些姊妹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的，对不对？你们没有名片的，是不是你们就没有身份啊？不会啊，你们还是有身份的。当然我们说，哎，我们是一个中国人因为我们的整个护照还是中国的护照。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已经拿到美国的护照了，所以你说我是美国人所以你的身份是不是就根据你的护照来决定呢？有一个宣教师他在中国出生，他爸爸是一个美国人，但是他一路以来都没拿到美国的身份，然后在中国里面人就觉得他是个美国人，所以也不是一个中国人，所以他就一路留在中国里面，后来就在这个监里面为主殉道了。他是个美国人，但是他没有国籍，所以他的这个传记里面有人就说他的国籍只有一个，就是他属于天国的。对啊，我们的身份其实非常重要，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份，我们才面对好多的事情可以容易解决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埃里克森他认为人的身份是决定这个人的人生发展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说，倘若一个人不认识他的身份的话，他就会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很混乱，很多的危机在他人生出现。所以他特别提到就是一个年轻人，当他们进到青少年的时间，他们会常常问自己，到底我是谁？倘若他能够找得清楚他的角色，找到他的身份以后，他整个人生就不会那么迷茫了。但是找不到的话，他的往后的人生就很多问题会出现。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在很安静的时间，在心底里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我是谁？为什么我要在这个地上要这样子生活？好多人以他所做的来决定他是谁，有很多人他会根据他已经进到什么大学，拿到多少的学位来确定他是谁。有一些人呢，他就以他自己所拥有的，比如说他有车子、有房子、有银子、有儿子所以他就觉得他的人生就有意义。是不是人的身份就根据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来决定？我到底是谁？倘若我们不清楚这个 我们自己身份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得到答案的话，我们其实作为基督徒也是很容易进到魔鬼设立的这个危机当中，我们就很容易在试探当中跌倒。有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彼得史卡吉罗啊，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就是讲到我们的这个情商，就是这个 EQ 哈，在灵命发展上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就是从这个确定个人的身份的角度来看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受试探的经文啊，在2015年我们第一个聚会当中，就让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从神的话再一次确定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从这个我们了解神的身给我们的身份以后，我们来胜过魔鬼给我们的试探。我们刚才念的诗这个圣经就是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的作者就是耶稣的一个门徒叫马太啊，他写这一本书大概是在公元后70到80年的年代啊，就是哪个时间已经是耶稣受洗复活大概差不多30多40年的时间，在哪个时间呢，福音已经传到很远的地方了，在整个巴勒斯坦很多的地方已经有教会。当时他们常常就问这个问题，我们建立教会在教会当中可以怎么去生活，我们做基督徒特别当中有很多他们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对旧约对旧约的律法很熟，所以他们在这个文化的这个生活当中好多年了，他们怎么样能够从有个犹太的背景能够突破出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他们就问这个问题。马太就根据当时教会所问的问题来透过耶稣的生平，透过耶稣所讲的还有耶稣所做的来告诉他们，他们成为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可以怎么去生活，所以他就写马太福音。当我们今天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时间，就让我们好像进到当时马太写这个福音书的时间，当时的教会我们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可以怎么去在教会里面去生活，我们生活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我们怎么去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教会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马太福音啊。好，刚才我们也念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三章对不对，那第三章的第13节开始就是记载耶稣当时他从加利利的地方去到约旦河的当中，然后圣经就记载耶稣在哪边做什么，耶稣受洗，耶稣又受洗，本来约翰就告诉他说，我本来应该受你的死，不是我来帮你施洗，所以就这样子告诉耶稣，但是耶稣就回答他，他说我是按着神的一个给我的这个旨意，就是按着应该要做的事情按理来献受你的死。所以耶稣虽然他没有罪，这个死礼就是证明犹太人悔改受的一个死礼，耶稣没有罪，但是他也愿意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就是他要与罪人认同，他没有看低在地上的罪人，虽然他没有罪，但是他也体谅我们的每一个罪人，所以他就好像跟我们一样的也愿意按着神的感动来受这个洗。倘若刚才我讲过了，我们站在第一代的基督徒刚刚成立教会，然后使徒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受洗，我们可能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受洗，然后作者就写这个让我们看见连耶稣都受洗，所以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也要按着耶稣的榜样要受洗，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受洗是应该的， 然后马太福音呢，他写到最后的时间就讲到耶稣的大使命，耶稣的大使命的内容就有讲到，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呢就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受洗。所以我们在信耶稣的时间我们要受洗，一方面耶稣已经做一个榜样，另外一方面也是耶稣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按着我们应该要做的来接受这个牧师传道人给我们的洗礼。然后圣经又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间就表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因为成为耶稣的门徒，其中要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受洗，奉父子的圣灵的名来接受这个洗礼，这个就表明我们已经是耶稣的门徒。当我们看见耶稣接受洗礼以后，圣经就记载什么啊？就记载圣灵好像鸽子一样降临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就证明什么？就证明圣灵告耶稣成为这个弥赛亚，他就成为拯救人类的这一位救主。同时也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当圣灵进到耶稣的生命，约翰就知道他就是用圣灵给信徒洗礼的那一位。所以倘若我们是第一生的读者，我们看到这个事实的时间，我们又知道一件事，当我们接受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以后，我们也领受从主来的圣灵。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因为耶稣差圣灵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得到一个重生的生命。然后呢，在下面我们就看见第十七节，圣经就说，从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诶，你们有没有留意，就是当耶稣在水里的时间，谁站在水里啊？耶稣，对不对？然后圣灵就好像鸽子站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从天上来的声音是谁讲话？
天父的。
对了，就是天父耶和华上帝在天上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这句话是讲什么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爱子是指谁呀？就是指耶稣。然后就天父跟所有人讲，这一位受洗的耶稣就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行过神迹？
还没有
啊。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就讲得很清楚，后来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婚宴的当中把水变成酒，哪个才是他第一个行出来的神迹？所以在这个时间耶稣还没行神迹啊，有没有人跟随他？
没有。
这个时候也没有人跟随他，他有没有到人面前去讲道啊？
没有。
没有啊。所以耶稣作为一个弥赛亚，成为基督，成为救世主，在这个时间他有没有做到这些身份应该有的东西啊？
没做。
都还没有做啊。他还没有做，也没有行神迹，有没有去讲道，他好像在所做的这些重要的事情当中连一件都没做。但是天父怎么去对他？天父告诉众人，告诉众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不是因为他做什么，不是因为他已经做神迹让人悔改归向他，不是因为他已经在会堂里面教导人了，乃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本来他整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的爱子， 所以神就喜悦他。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可能还在印象当中都觉得我们一定要来教会聚会，然后我们一定要在家里常常的祷告读经，我们要做好多好多的东西，然后父神才爱我们。可能我们还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要做好多的东西，帮很多的人，父神才爱我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因为我们相信主以后，我们已经成为天父的儿女。因为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为他做什么，天父就爱我们，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看我们都成为他的心肝宝贝。就好像我们的孩子，虽然他们很小，他们能帮你做什么东西啊？什么都不能做啊，不捣蛋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你会怎么去对他？你因为他是你的儿女，你就用你无条件的爱一路的栽培他，一路的爱他，对不对？不是他为你做什么，完全因为他的身份，他跟你之间的关系，你完全的爱他。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跟门徒当时的门徒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都称为神的儿女。当时约翰写这一句话的时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些还怀疑他们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女，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有永生，所以约翰就用很长的篇幅把这个圣经的真理告诉他们。约翰告诉他们说，你们，我写信给你们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们已经有永生，你们已经是天父的儿女，不是因为你们做什么，而是因为你们已经相信主了，所以你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解这个身份，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几年的生活的当中，不容易受魔鬼的试探，也不容易掉到这个属灵的一个悲哀的一个低谷当中。我们看了看，了解这个身份怎么去帮助耶稣面对试探的时间，能够胜过试探。那我们看看第四章的第一节，当时圣经就说耶稣就被圣灵引到去到旷野的地方，在那里受谁的试探呢？魔鬼的试探。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他们以为他们信耶稣了就一定凡事顺利，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当圣灵在耶稣的生命当中，圣灵引导耶稣去到旷野的地方，然后在那里会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不是我们凡事顺利的，我们还会面对挑战的。所以面对魔鬼的挑战，面对生活的不同的压力，我们不是容易的。但是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当我们了解我们的身份，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试探。那在下面我们看看主耶稣当时就禁食40个昼夜，40个昼夜就好像是给我们回想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流浪的时间，流浪多少年呢？
40年。
所以他们流浪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就在旷野。所以神带他们进到旷野，在旷野经过40年，在哪边也是面对很多生活的挑战，神就让他们经过生活的很多的试炼，然后就看他们是不是能够遵守神的话。所以这个40昼夜的没有吃的禁食的耶稣，就好像一个新的以色列， 又面对不同的试探，但是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失败了，但是新约的主耶稣他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好了，魔鬼跟他说，留意魔鬼讲什么，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然后呢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第一句魔鬼跟耶稣讲的话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他要耶稣怀疑什么？怀疑自己的身份，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子。然后呢要他做一件事，就是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就证明什么？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魔鬼这个挑战是魔鬼要告诉他，你要证明你的身份，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一些东西能够做出来，表达出你的成就，你的成就就能够证明你的身份。耶稣的身份谁来决定的？前面我们听到天上有声音，对不对？耶和华上帝已经讲出来这个话非常的清楚，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所以他的身份不是需要透过他显神迹来证明的，不需要靠他的成功来证明的，他就是因为神所讲的话，他的身份已经敲定了。所以耶稣跟他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是神的话来决定我们是谁，不是我们的成就。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生活，我们常常都面对这样子的试探。我们来到美国，在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希望在这边可以有所成，对不对？有一些朋友他就希望能够一天做两份工三份工赚钱，来证明什么？证明他是很棒的，他就是有能力的，能够证明给他的乡下里面的这些乡亲说，我来到美国我发达了，对不对？好多人他的心都是希望这样子，透过他的成就来证明他的身份。有一个患这个脊柱癌症的一个名叫 Jim Vavano， 一个47岁在这个北卡罗来罗莱纳州的一个篮球教练，他在这个病患当中啊，受一个记者来访问，然后他就回顾他一生47年的日子，他就谈到他23岁的时间，有一次他去带领一个大学的一个篮球队来比赛，当时篮球队的好多的这个年轻的学生就问他一个问题，他就跟这个教练说，教练啊，为什么胜利对你来讲是那么重要的？为什么你常常说一定要赢一定要赢一定要赢，为什么那么重要？然后这个教练就跟他们说，你知不知道你们胜利就决定你们是一个失败者还是一个成功者。他就说他们的胜利来给他们的人生有定义啊。但是这些小伙子跟他说，不是我们不同意你这样讲，不是我们能赢跟输来决定我们，乃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尽我们的力来比赛就可以了，我们尽力来完成我们应该要完成的，这个来决定我们是谁。这个 Jim Bavano 他经过24年的日子，然后在这个癌症治疗的过程，他常常因为这个化疗煎熬他的生命，让他整个衣服都给汗水湿透了，然后好多次在睡觉的时间在噩梦当中惊醒，因为想到自己要死，他非常的怕。 然后在这些惊醒的当中，他反思，在想23年前这些孩子所讲的话，然后他才领悟到，原来不是成就来决定一个人的成果。然后他就向神祷告说，他说，神啊，倘若我能够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我的人生会更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他虽然面对这样子的试探，他非常知道一件事，他知道虽然他现在40天没有吃东西，但是天父还会供应他的。第二，他也不需要用他的成就来证明他的身份，他可以很坦然的就依靠父神来度过他往后的日子。所以主耶稣他没有怀疑天父对他的爱，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怀疑天父对你对我的爱。然后我们再看一看魔鬼第二个试探，他就带耶稣进到圣殿当中，就叫他跑到圣殿的顶。圣殿是什么地方呢？在当时整个巴勒斯坦最漂亮最宏伟的建筑就是这个圣殿。在圣殿的周围好多人进出的，也有很多宗教的领袖走走来来，在哪边侍奉神，在哪边做这个宗教的活动。所以当魔鬼要耶稣从这个圣殿跳下来，倘若你想象一下，天使跑过去把他拿下来，慢慢的降下来，人家会怎么看耶稣啊？哇，不得了啊，这个真的是奇妙的神的儿子，对不对？然后就说，哇，这个人很棒，这个人真的是我们要敬拜要跟随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在假日，倘若你在这个 Boston Common， 就是在前面的公园，在整个市政府的会议厅顶上面站在哪边，哇，整个公园的人都走过来看你了。然后这个 CNN 电台呀、这个七号电台呀、还有这个 NECN 的电台的这个镜头都拍着你了。然后你从哪边跳下来，有天使把你捧下来，你看全世界都认识你了，对不对？而全世界都拍掌了，而全世界都走来找你了。耶稣在这个时间何以不用花一点的时间跟心力就让全世界都认识他是谁？所以他一定在哪个时间，倘若他这样做的话，在众人的面前就得到很大的评价，对不对？很容易人就跟随他了，很容易人都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拒绝试探神，他知道神看顾他，他不要试探他。在旧约的以色列，他们出埃及，他们就试探神。他们怎么去试探神呢？他们就跟神说，神啊，我们来到旷野都没有水喝了，倘若你是神的话，你就让我们有水喝。他们这样子试探神。我们常常很容易都有在心里试探神的一个思想，神啊，我们跟随你，倘若你真的是我的天父，我现在祷告求你听我的祷告，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你在心里都在想，我现在来美国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拿到美国的身份。所以神啊，倘若你是真神，我向你祷告求你给我拿到美国的身份。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想的时间，其实我们就进到这样子的试探，我们在试探神。我们试探神就说，你倘若是神，你就听我的祷告，你给我身份。这个不是神喜悦的。耶稣拒绝试探神。第二，耶稣也拒绝一件事，他拒绝人从活在人家对他的评价的当中。他可以跳下来，人家就觉得他是很棒， 然后就对他给他有很好的批评，很好的这个评价，对不对？但是耶稣拒绝，他不愿活在别人的眼中的他来过他的人生。我不晓得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会不会有时在想，不晓得这个亲戚怎么去看我，不晓得这个朋友怎么去看我，我要做这些东西，我要做哪些东西要让人感觉我是有钱，我是可以成功的，就是为别人的眼中的你来过你的一生。有一个人，他爸爸在他年纪小的时间就说他，你真的没有用。他的一生就为证明给他爸爸这句话说他是有用，就奋斗害很多人去拿到在世上人以为的成功。我们在想的时间，我们觉得这个很可怜，他的一生就被几句话困住。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拒绝活在人心目中的他，他不要人家的评价，他只要父神的评价。所以我们今天在2015年开始的时间，也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计较人家对我们的评价高于神对我们的评价。我不是说人家给我的意见我不接受，我只是说我们不要活在人家的期望的当中，而忽略我们神对我们的评价。神对我们的期望比人对我们的期望更加的重要。就求主帮助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因为信那个神爱我们，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不需要怀疑，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活在人家对我们的评价的当中。有一个来中国传教的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Gladys， 他年纪小的时间他不能接受他的外貌，他说他在年轻有两个很大的遗憾。第一个就是他的头发是黑的，但是他的同学朋友很多有很漂亮金的头发，所以他不能接受，人家就觉得他没有其他人那么漂亮的头发。然后第二，当他生长到十几十寸的时间，他就没有再高了。当他身边的很多同学朋友都一路在高，他就觉得哎呀很痛恨，为什么神让我长到这样子就不能再高了。所以他活在人家对他的印象当中，就一路成为他的遗憾。后来神呼召他成为宣教士，他就来到中国，他就去到上海的码头，他就下船，当时就没有飞机啊，坐船过来，然后到中国的地方一下船就看，哦，他看到中国的女生，第一发现所有的头发都是黑的，然后他看见这些女生都没有哪一个比他高啊，所以他说哎呀，他们都在长到比我还矮的时间都不了，就没有再高了。然后他就想起，然后他就跟神说，神啊，真的很奇妙啊，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东西。原来神准备他，就让他往后成为来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神预备他，让他的头发是黑的，让他没有那么高，他就可以认同中国的妇女，能够在中国的地方来成为把福音传出去的一个宣教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活在别人心目中的你，不要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当中，让我们相信父神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就完全的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个身份，给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然后就好好去活我们的每一天。好了，我们再看下去，耶稣拒绝 接受这样子的试探，所以耶稣就跟魔鬼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就胜过魔鬼了。但是魔鬼还没有放弃啊，魔鬼又带耶稣去到什么地方啊？圣经说带他去到一个最高的山，然后魔鬼做什么啊？就把万国所有在当时地上的万国或者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然后就把所有的物质最好的东西最漂亮的世界给耶稣看过了，然后跟耶稣说，倘若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了。能够得到所有的东西，我猜应该是世上好多人的梦想。可能魔鬼没有直接在你的面前显现跟你说，我现在要把这些给你，只有一件事，就是你再不去教会，不相信耶稣。可能魔鬼还没有跟你这样直接讲，但是他让你在心里默默的一路在想，我现在要追求的就是我要赚更多的钱，我现在要尽快买一个房子，有一些可能买到一个房子不够，要买两个房子，要买三个房子，我要成为大富翁，能够成为好多人梦想的一个有钱的人。我这个车子太旧了，我要买一个新的，而且我要买一个名牌的车，我的手袋不好看，我要买名牌的。一路就让你这追求物质、名牌、最漂亮的、最好的。我的身材不太好看啊，就让我能够可以锻炼成为一个更好的身材，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要变成一个最美的，然后要成为最应景的。我们可能在心底里都有这样子的试探，来让我们一路追求一些神以外的东西。可能我们没有这样子，但是我们在心里就要我们的孩子学这个学哪个，要进这个补习班，要进哪个补习班，让他可以往后进到名校，在常春藤大学毕业，在哪边可以找到名校，然后回到我们的乡村的当中，跟我们的这个家人讲，我的孩子进哈佛大学，你的面好像很有光彩一样。我们很容易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用物质、用世界的价值来取代我们跟随主。我们很容易掉到这样子的试探当中，而忘记其实我们的身份不是靠这些物质来决定，也不是靠我们的孩子进到哪一个长春台等大学来决定。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就不需要怀疑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都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耶稣跟撒旦说，撒旦退去，因为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只有一位是我们要拜要侍奉的，就是爱我们的天父。所以在马太福音后来耶稣讲过一句警告世人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生命，人还用什么来换生命？所以耶稣对魔鬼这个试探，魔鬼要把全世界给他，但是要他的灵魂。耶稣说，撒旦退去，我只会侍奉耶和华上帝，我的天父。所以弟兄姊妹，你再想一想，你现在所追求的，100年后还有谁纪念？我们所求的金钱、名利、地位、权势，倘若我们为这些而活，忘记我们天父对我们的爱，在永恒的天平当中，我们真的 倘若做错误的决定，就非常的可惜。因为进到永恒里面，我们只有神自己，我们所在地上所拥有的一切都不能带走。所以耶稣拒绝世界的拥有来决定他的身份，也希望我们在2015年开始的时间，也不要让这些外在的东西来确定你跟我的身份。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天父爱我们，他的爱我们不需要怀疑。有一个圣经，一个诗歌的作者，他的名字叫芬尼郭斯比 Fanny Crosby。 他在1820年出生，但是他六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医生做他的眼睛那个诊断做错了，所以就让他的眼睛从六个月开始就不能再看东西。所以他到离开世界90多岁，他都再不能再看东西。但是神感动他，让他写很多的诗歌。他现在的诗歌有很多我们现在还在唱，其中有一首诗歌，这个诗歌的名字叫救世主凡事引导我。这首诗歌第一节他这样写，他说救世主凡事引导我，我何须别有所求，主爱怜我何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虽然他是不能看东西了，但是他相信天父给他的爱，他不需要怀疑，所以他就能够过一个非常丰盛的一生。他写的诗歌帮助千千万万的人，所以他得到神很大的祝福。我现在就把这一节的诗歌唱给大家听，让大家回味这一个六个月已经看不到东西的女孩，她对神的信靠，也让她对神的信靠成为我们今年的鼓励。就是主凡事引导我，我可是别有所求，主爱念我可用多疑，我一生蒙主眷佑。我平心在主里安居，上天上平安喜乐，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为我安排稳妥。我深知无论于何时，主为我安排稳妥。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何等大的慈爱，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主啊，你的爱真的我们不需要多怀疑，我们的一生都蒙你眷顾。主啊，求你就帮助弟兄姊妹能够看见他们已经成为你的儿女，他们就可以安心的靠着主的恩典来走人生的每一步。主啊，你在圣经里面告诉过我们，你说连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不是你的允许没有一条掉在地上。主啊，你说你看这个地上所有的这个小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但是天父还养活他们。主，你说我们比他们更宝贵，所以我们的天父还是会看顾，来看顾我们每一个。主啊，就在2015年的第一个周会的当中，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你爱的奇妙，然后就能够常常的活在你的大爱的当中，不怀疑你对我们的爱。然后就因为不怀疑你给我们的爱，我们就胜过在地上所有临到我们的试探跟这个试炼，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年结束的时间，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说，主啊，我们这一年 完全的在你的看顾带领底下度过，我们能够丰盛的经历你慈爱的恩典。我们感谢主赐福给我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主啊，透过他的话来鼓励我们。